我们今天进入一个新的段落，是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二十节。那这周我们主讲的经文是十节十一节到十二节。那如果没有太多变化，我们会在这三节里面停留三到四讲。你会发现保罗从第十节带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把我们投入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这个战场里面没有刀剑，它也没有各样的武器。这个战场令我们非常不适应，因为没有感受到这一场战争是极其的危险的。但是所描述的敌人令我们感到畏惧，因为这个敌人是整个历史上最危险、最狡猾、最强大、最凶猛的、最长寿的敌人。他对付过无数的圣徒，他有各样的方法能够击败上帝的儿女，他有任何的方法将上帝的儿女从天堂的喜乐和美妙当中带进那地狱的痛苦和绝望里面。所以这个新的主题我们不得不好好的停留和思想，因为关于魔鬼对圣徒的攻击的这样的主题不断从教会的消失。不得不批判一下我们今天现在的改革宗教会对魔鬼的讲解不断的减少。我们承认人心的邪恶是首位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忽视魔鬼对圣徒的攻击，圣经也从来没有忽视魔鬼用各样的计谋、用各样的诡计把上帝的儿女的心蒙蔽，把基督徒的眼睛弄瞎，是我们完全不能够忽视的。我们看到今天在改革宗教会的群体当中，有一部分的讲道已经没有了魔鬼的教导，甚至我们也不再认为魔鬼还在工作。那么在灵派的倾向当中，把凡事都认为是有魔鬼的攻击，没有证件魔鬼如何用计谋来摧毁一个信徒，来摧毁一个教会，来把一个基督徒家庭完全给毁掉，是今天没有看到的。所以在灵派教会的里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一种倾向，他们在这个群体里面待过很久，他们受过很深的影响，他们认为凡事都有魔鬼。他说你睡觉有睡觉的鬼，你贪吃有贪吃的鬼，总之你身上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各样的鬼。那同样在改革宗教会会告诉你说，这一切跟魔鬼都没有关系，这一切都不是魔鬼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这也是不合乎圣经的，这也是一种偏差和缺少。所以在十八到十九世纪清教徒的作品当中有大量对魔鬼的论述，讲述魔鬼是如何的用计谋来摧毁上帝的教会。可是今天这样的讲论越来越少，让基督徒不再去征战，让基督徒活在一个和平的一个这个状况当中，却忘记了我们还需要不断的去征战，这是我们的缺失和缺乏。中广田牧师在六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一共讲了多少讲？讲你们猜一猜，三节经文讲了多少讲？他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四节讲了一百二十讲到一百三十讲，那么十节、十一、十二节讲多少讲？不敢猜。其实他没有把十节到十一二节讲完，他只论到魔鬼的计谋就讲到二十六讲，他又从第十节讲到第二十四节又讲了二十六讲左右，大约用了一年的时间讲解这十几处经文。他用强大的逻辑和分析来分析魔鬼如何的击败教会、击败信徒，如何让教会忘记真理，这样的论述在今天是稀少的，是缺乏的，是没有的。所以我们需要去了解咱们信仰生活中间还有一个凶猛的敌人，他用各样的诡计来阻止我们过信仰生活，来敬畏上帝。那么这个新的主题是不是一个新的主题呢？不是，它和前面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从一个小的范围 这个新的主题它属于四章一节的范畴，在四章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为主被求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这里也属于成圣的范畴，这里也属于一个蒙恩的人应该如何的生活。因为在一到三章那里告诉我们，我们在永恒，我们不在不知道的时候，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已经被拣选，已经被看中，我们在永恒中已经在基督里被拣选，我们已经属于基督，上帝也计划在永恒中把各样的福气来赐给我们。所以一到三章是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我们属于上帝，属于圣灵，我们不再是魔鬼的儿女，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不再被魔鬼奴役，而是被上帝亲自的管理，也不再效法魔鬼的恶行。那么四到六章，保罗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呼吁，既然你在基督里，既然你属于上帝，既然圣灵在你里面，那你应该过一种怎么生活呢？过一种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那么四到六章，他用了一种所有的领域来概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我们的秉性，我们的言辞，我们的性的观念，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工作，全部都被基督所统治，被基督所统管。等到你读到第六章工作的伦理的结束之后，我们可能认为保罗结论就结束了，因为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这个末了的话，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是保罗忽然来写着写着想起某件事情，就把下面这段经文记录下来了，或者是保罗插了一个内容放在其中。如果这样认为的话，就完全误解了保罗。所以这个末了的话不是保罗的结束语，不是说保罗差不多了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写到这里了就结束了，这不是保罗的意思。那我还有末了的话，在李振中译本翻译为最后的话，新译本也翻译为最后，但是在希腊文还有一个更好的表达，从现在起。最后啊，也很好，他是在表达另一个意思，说最后我还有很重要的事告诉你。好像一个父母告诉自己的儿女，如果你的儿女要离开这个城市的话，你嘱咐非常多的事情，到了那边怎么学习怎么生活，但是在离行之前又告诉孩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坐面包车，不要轻信别人，免得别人把你带到风险去啊。总之最后的话是很重要的话，最后的话是所有的话语的一个结束，但是这个结束它不意味着结束，它意味着一种严肃，它意味着现在起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去征战。那么希腊文这个意思的阐述是更好的，就是从现在起，你前面明白了你如何生活，你如何建立你的婚姻，你如何让你的婚姻能够充满上帝的恩典，你如何在工作里面去见证上帝。那么从现在起，如果想让你的生活变得更丰盛，让你的生活更充满上帝的恩典，就应该去干什么？去征战。那个征战在希腊文是摔跤的意思，就要去摔跤。而摔跤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压倒，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打倒，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击倒，你就获胜了。保罗说，如果你想要六章十节前面所有的生活在你生活中去应验的话，在你生活中成就的话，你必须去征战，你必须去摔跤，和谁摔？和魔鬼摔，要把他打倒，把他击败，你才可能呈现四章到六章所讲的那种敬虔丰盛荣耀的生活。如果你不去摔跤，不去征战的话，你是不可能充满这样一个丰盛的信仰生活的。所以希腊文用那个从现在起完全符合上下文脉的意图，就是去征战，去摔跤，去和魔鬼战斗，并且得胜，你才能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才能过一种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一致的生活。你是否注意到，当保罗提到魔鬼的时候， 和魔鬼去打仗的时候，我们不以为然，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和魔鬼打仗，我们认为我们是和平的使者，我们有平的福音的心，我们和魔鬼打什么仗？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受过魔鬼攻击，我为什么和魔鬼去征战呢？但是你是否记得保罗在二章二节他说过，那时你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运行的邪灵。那也在描述一个人死在罪中他的生活的现状，他不单不认神，而且是魔鬼的仆人，是魔鬼的奴役，顺服空中的掌权者。那里描述谁？你说不是描述我，我信主之前我是个无神论者，我没有信主之前我这个人是比较文明的，是比较有修养的，没有张牙舞爪，所以没有被鬼附，没有认魔鬼为父。你不要认为只有格拉森的那个人是被鬼附了，你不要认为你是文明人魔鬼就没有统治你，魔鬼没有教唆你，魔鬼没有在你身上迷惑你，你就错了。我们在未信主之前是什么？是魔鬼的仆人。为什么不信福音？为什么听不懂福音？耶稣说，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我们认为太遥远了，你不要讲聊斋了好不好？但是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我们没得救之前就是顺服那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魔鬼就是你的主，你是魔鬼的仆人，你是魔鬼的雇佣军。魔鬼给你的报酬是什么？以死亡为工价来报答你。当魔鬼指挥你去抵挡上帝的时候，你义不容辞；当魔鬼吹起号角的时候，你不顾生死，拿你的钱财，拿你的理性，拿你的文化，拿你的政治立场来抵挡上帝，把上帝从世界给抹除掉，那个就是我们之前的样子，就是你以前的样子。保罗就说，罪人对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的眼中不怕神。不单一个人是魔鬼的奴仆，是一个国家都是魔鬼的仆人，他们动用他的军事力量，动用政治力量来逼迫教会，逼迫信主的人，他们将上帝的教会从地上出去，这都是魔鬼的作为。魔鬼是抵挡者，他要抵挡一切关于上帝的事情。保罗在四章十七节又劝勉说，我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我们以前像那些外邦人一样行事，我们在魔鬼的号召之下，我们群而攻之上帝，我们对上帝的真理冷漠无视，我们不信他的真理。但是保罗说，今天你改变了，你在基督里却不是这样，你应该有新的生活方式，有新的生活方向，因为你与上帝和好。当一个人与上帝和好的时候，并不意味着魔鬼消失，也不意味着魔鬼不再攻击你。当你信主之后，魔鬼继续的攻击你，因为魔鬼不会放过一个从前服侍他的叛徒，他要阻止你服侍基督，他要阻止你敬畏上帝。魔鬼对基督徒的攻击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强而有力，有策略的来攻击基督徒。我们认为是魔鬼不攻击我，我有绝对真理，我是改革宗教会的信徒，所以真理一出谁与争锋。你错了，魔鬼就是攻击那些敬拜真理的人，就是攻击那些侍奉真理的人。保罗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彼得说魔鬼遍地游行，他在每一个地方寻找一切的机会要把敬畏上帝的人除去，因为他恨不得他的叛徒如果不能侍奉他，把他们就要完全撕咬掉，让他们失去生命，也不能敬畏上帝。假如你说我已经信主很多年，我从来没有认为魔鬼在攻击我，我从来没有认为魔鬼在骚扰搅扰我的生活，一个是你不知道，一个是你可能不是真基督徒。因为魔鬼没有必要攻击一个非基督徒，因为非基督徒就在他的手下，他没有必要攻击他，他也没有必要用各种计谋诱骗他，不需要。但是魔鬼在诱骗基督徒，他用一切的方法要把基督徒从那个敬拜上帝的路上带回他原来那个毁灭的城市里面去。周围一个牧师写道，如果你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撒旦就憎恨你。他之所以憎恨你，因为你有基督的形象，是你是上帝在基督里所造的精品，为要行各样的善功，并你是从魔鬼权下被抢出来的，你已经离弃了撒旦，远离他的领地，因着上帝的恩典，你承认基督是你的主，你也和彼得一同见证说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撒旦就憎恨你，他如何憎恨上帝，他如何恨恶上帝，他也如何恨恶你，他如何怂恿那些君王和外邦人将上帝除去，他也怂恿这个世界，怂恿各样的文化来把你从那个世界完全的除去。因为魔鬼想让你走回头路，让你不再敬畏上帝。耶稣也告诉门徒说，魔鬼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魔鬼做什么事情？他不尽这个余力的要把基督徒出去，因为非基督徒就在魔鬼的笼中，他跑不了他，魔鬼没有必要训练他，魔鬼也没有必要拦阻他。但是我们出了那个死亡的笼子，不再被他所奴役，我们得了自由，魔鬼用猎枪、用弓箭、用捕食的方法要把你重新诱骗抓住，把你扔到笼子里折磨我们，把我们的羽毛拔掉，把眼睛弄瞎，使我们在他的折磨之下向他来臣服。如果你在基督里，你会以嗅觉敏感的态度和精神能够感受到魔鬼在攻击你，在诱导你。约翰·班扬在《天路历程》有着对话，约翰·班扬虽然不是伟大的神学家，他也没有什么系统神学的论著，但是《天路历程》这本寓意写成的这本书，你称它故事书也好，因为它都是用故事组成的，它人物的设定丰富多彩，人物和人物的张力和情感也表现得极为突出，它用寓意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敬畏。所以在《天路历程》的这本书里面表达了系统实验所有的论点，更表达了基督徒在现实生活所面临的各种征战，以及基督徒内心的变化和挣扎。可以说这种的著作在今天是少有的，它不是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的，它是把神学带入基督徒生活当中体验神学教义的这样一本书。它有一个片段是描述魔鬼和基督徒的对话，最早的那个版本的翻译是把那个魔鬼翻译成魔王，最近的一个版本把魔鬼翻译成亚波罗。总之魔鬼也好，撒旦也好，亚波罗也好，都是圣经对魔鬼的称呼。那么这个比较早的版本当中把魔鬼称为魔王，我来把这对话来读给大家。魔王问基督徒，你从哪里来，上哪儿去？基督徒说，我从那万恶的地方毁灭城来，上锡安城去，就是天堂的意思。魔鬼说，从你的话里我知道你是我的臣民，因为那一带地方属于我，我是那地方的君王和神明。那么你为什么逃避你的君王呢？若不是我希望你为我服务的话，我就一下子把你打倒在地。基督徒说，我的确在你的领域里出来了， 你的事务实在不好办，你的工资又叫人简直无法维持生活啊。他的这个工资是什么呢？就是死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啊。因为我年纪大了以后，有别的有思想的人一样，就注意有什么补救的办法。魔王说，没有哪一个君王肯这样轻易放弃他的臣民，我现在不肯失去你，不过你既然提到你的职务和工资不满，那么安心的回去吧，我现在答应你，我国度能供给你什么我都给你。基督徒说，可是我已经给了另一个主人雇佣了，那是万王之王，我怎么可能不义又给你回去呢？魔鬼说，在这件事情你是照着那句越换越坏的俗语做的啊，就是越换越坏的嘛啊。不过那些自命为他仆人的人过了一个时期就脱离他回到我这里来，这是很普通的事，你这么做吧，一切都会妥当的。基督徒说，我已经相信他并且发誓效忠他，我怎能够背信弃义呢？魔鬼说，你也背叛了我，但是只要你肯回头，我便既往不咎。基督徒说，我答应你的话是在未成年的时候说的，我现在服侍的君王能够赦免我，不仅如此还会原谅我为了顺从你从前干过的罪行，并且哦，你这个杀人的魔王，说真的，我喜欢替他做事，拿他的工资，当他的仆人，受他统治，和他的仆人待在一起，我也喜欢他的国度，可我就不喜欢你的一切，所以别再劝我了，我是他的仆人，我要跟随他。然后魔鬼用各种计谋说，你不要去了，因为很多他的仆人都被火烧死，被砍头死掉，受逼迫受苦，你跟他是受苦了。基督徒说，我甘愿受苦。魔鬼又说，你背叛你的君王，你心里不相信他的话，你犯罪作恶，你怀疑他。基督徒说，在基督里永远不再被定罪。后来魔鬼怒火冲天说，我是这个君王的仇敌，我恨恶他本人，他的法律，他的人民，我来特此跟你为难的。魔鬼说基督徒说，魔王留心你一举一动，因为我是至高者的仆人，我在他的路上，你应该当心。之后魔鬼把双腿叉开挡住路说，我以我阴符的名义诅咒你，不准你向前走一步，我就在这儿把你结果了就是拿命来的意思那么约翰·半扬在讲什么？他的充分的描述了圣经关于魔鬼的教育，魔鬼是不肯放过从前服侍他的子民，那是魔鬼的奴隶，魔鬼对叛徒一定是残忍的，一定是让我们以想不到的方式攻击从前服侍他的仆人。你会到现在还认为你不要讲了，你这些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了吗？没有关系，油价那么高魔鬼能减轻油价吗疫情那么厉害，狼烟四起就好像我们济南已经被包围了，周边都已经是这个红通通一片了有什么用呢？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你相信魔鬼的教义过时了，属灵的征战是不存在不存有的，魔鬼的诡计就是让你相信这是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是进步主义者，相信神相信魔鬼的是什么呢？是落后的，是以前的迷信，是以前落后的部落的信仰，这就是魔鬼的诡计，这是魔鬼的邪恶，这是魔鬼的方法。很多的基督徒他信主之后，他对魔鬼的意识他没有，他认为魔鬼不敢再攻击他，不敢再把他掳落回去，你错误了。难道魔鬼不敢攻击约伯吗？在上帝许可之下他去了，他想借着约伯的事情挑战上帝和约伯之间的关系。所以魔鬼第一个的诡计就是让你相信没有魔鬼的攻击，魔鬼的教义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但是我想灵派也有个错误，让你感觉魔鬼到处都在，知道吗你和你丈夫吵架，他说你丈夫里边有爱争执和吵架的鬼 丰州事件之后，我告诉我们家温迪，我说你在外面看到面包车你快跑，让问你路你不要回答他，你就往回跑啊，跑得越远越好。后来温迪来了教会啊，周二的下午来了教会，他一看下面很多面包车，爸爸这里那么多面包车，他认为以前只要面包车都是好的。但我跟他说不是面包车是坏的，是有人会用面包车做坏事啊，把你送到丰县去。后来一见面包车，爸爸面包车好害怕。所以弟兄姐妹，魔鬼要做什么事情，就让你不再相信他的存在，不再相信他的存有，让你自己你像你是一个文明人，你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不要活在这个落后的愚蒙当中去。有时候非基督徒比基督徒更相信魔鬼的存在。小的孩子啊，他们被吓到之后呢，会找那些教鬼的那些人去给他孩子赶一赶啊，连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孩子如果被吓到哭的话，他虽然不相信有上帝，但是他相信他的孩子这个哭的被吓的这种现象需要借着鬼啊，需要借着那个另一种力量把它驱除掉。可是基督徒对这种意识越来越健忘，是非常糟糕非常麻烦的。另外你可能会说，魔鬼从来没有攻击我，他没有让我躺地上吐白沫，他也没有让我在地上滚来滚去，他也没有让我拿链子捆住自己，他没有，魔鬼从来不攻击我。我想这也是一种极大的错。我想说，哪一个基督徒身上没有魔鬼攻击的痕迹呢？哪一个基督徒身上没有被基督徒射来的火箭留的痕迹呢？每个基督徒都有，是不是你没有发现，你没有看到，你没有好好的去思考。圣经上说，世界的神弄瞎了人的眼睛，他就不让福音的光照进他的生命的黑暗的地方。耶稣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听不明白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当一个人对上帝的话语开始不信，开始怀疑，开始质疑的时候，对上帝的话没有兴趣的时候，正是魔鬼在教唆你，在怂恿你，在混乱你的理性，混乱你的生活。我们认为不读经没有关系，不听道没有关系，上帝的话到底真不真实也没有关系。这些想法，这些虚假的骗局都是来自于魔鬼的，因为魔鬼就是一切撒谎之人的父，他让你怀疑，让你将谎言当真实，当把真实当成谎言。难道你没有看到在你信仰生活里魔鬼不断射来火箭，让你将上帝的话语扔掉，让你把圣经藏起来，让你把上帝的话完全生命中赶出，这就是魔鬼对你的攻击。路德就说，撒旦恨恶上帝的圣言胜过别的一切，因为你怀疑了上帝的圣言，你一切皆可怀疑。你不相信上帝的话，你就在上帝之外一切皆可信。改教家们对魔鬼的认识，对魔鬼的分析是相当精湛的。路德在临死之前写了遗嘱，在遗嘱里面他特别提到他妻子，又提到他孩子。首先他说，我要把我的孩子都就是委任给我的妻子，他的母亲，他应该养孩子。另外说，我还有一些钱没有还给别人，希望我的妻子来偿还这些钱。后面又写，我的孩子对上帝有悖逆，有顽梗和不信，他说魔鬼也挑动我的孩子对上帝产生反抗。我们今天认为魔鬼已经不关注我们了，如果魔鬼不关注你，足以显明你没有什么资格让魔鬼关注你，就是你不配被魔鬼关注你啊，你没有资格了，你也不热心，对不对？你也不寻求上帝，你就每一天在教会里面过那种浑浑噩噩的生活，魔鬼没有神搭理你，没意思，没劲了，魔鬼都没劲啊。上学的时候呢，有的人陪着他的同学陪学习陪听课陪吃饭，对不对？他不学，老师什么态度知道吗？ 就这样吧，就这样，没劲了吧？没劲，老师感觉你没劲，怎么逗你都没劲啊，没意思。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吗？陪听道，陪读经，陪着一起吃饭。没劲，教会里就混下去，从来不肯和魔鬼摔跤，从来不肯征战，这样混的基督徒，魔鬼懒得管你了吗？因为你已经被魔鬼拿下了，你从来没有有征战的意识。我要向撒旦去征战，因为我对上帝的话语的怀疑越来越多，我认为上帝的话根本是不管用的，我不再寻求主的话。你连这种意识都没有的话，没有奋起的心，没有征战的心，没有靠主的心，你已经在魔鬼看来没劲，这个人没劲，知道吗？没劲。有哪个拳击高手要和那个弱者比呢？你从来没有练过搏击，他就说咱俩比一个，魔鬼泰森不搭理你，知道吗？你对吧？啊，一个指头把你拍倒，啊，魔鬼也说你没劲，这个人了吧？没劲，你已经属于我了啊！我不用去诱惑你，你已经自己倒下了，已经败下来了。这就是魔鬼的诡计，这是魔鬼的计谋。加尔文也特别提到说，天主教一切的虚假是魔鬼的工作，是魔鬼让他们把真实变为虚假，才能服务是魔鬼。我们今天看不见魔鬼在哪里，你的身上就有，我的身上也有。当你认为上帝的话的权柄的宣讲临到我的时候，上帝的话不一定是这么讲的，神的话不一定让解释不太对，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这种怀疑和猜忌是魔鬼怂恿你教唆你这么怀疑的。而这个诡计在圣经里面在希腊文里面是计谋和欺骗。魔鬼最大的欺骗让你认识不到他的存在，这个世界将魔鬼从文化中剔除，教会也不断地将魔鬼的这个教义，将魔鬼对基督徒影响从教会当中撤除。斯布人特别说过，有些神学家不相信魔鬼的存在，就像孩子不相信自己的父亲存在一样的奇怪。斯布林是19世纪的时候已经很危险了，那么到现在依然是如此。我在几年前去过一间教会，他们是比较一个大的家庭教会。那天晚上有一个人被鬼附了，他的牧师特别那里祷告，他们就会有几个读了3年的神学生，祷完之后他们要跟着牧师出来，我就在旁边，他说牧师啊，还真有魔鬼。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幕，在神学院每一天上课，每一天读书，每一天学那些知识，结果他告诉牧师说，牧师还真有魔鬼。我想各位不一定都见过被鬼附的人，就算你没有见过被鬼附的人，你要透过圣经知道魔鬼真实的存在，他就在你所在的地方，你在哪里他在哪里，如影随形。为什么他要吞噬你？我不是说魔鬼住在你的里面，一个有圣灵内住的人，魔鬼不可能将圣灵赶走，圣灵的内住，魔鬼是永远不能进到我们生命里面的。但是魔鬼可以在我们生命中游走，在我们生活中游走，在婚姻中游走，在读书的时候游走，干什么？来攻击我们，诱导我们。魔鬼绝对不会责备一个忘记他的人，他要感谢你，你把他忘记了。那些钓鱼的高手，他们用鱼钩用鱼饵去钓鱼，鱼往往看不见什么呢？看不见那个钓鱼的人，他只能看见鱼钩和鱼饵，这是魔鬼想要的。魔鬼想要什么？魔鬼想要的就是让你忘记背后那个钓鱼的人，只能看到那个鱼钩，看到那个鱼饵，让你去上钩。如果你不相信魔鬼的存在， 圣经对你来说有一部分是谎言，是整本圣经在你来看都没有什么价值。在英国有一份研究，英国圣公会的信徒有76%的人否认魔鬼真实的存在，76%。你要知道，在灵派的群体，他们相信魔鬼的存在和真实可以达到100%，知道吗？这是正统教会的羞耻和羞辱。美国还有一份调查发现，持守对基本信仰的不是改革宗，也不是路德宗，是谁？你们猜一猜？我讲过一次，灵恩派。灵恩派对基督的神性、人性三位一体的相信的程度，多于所谓正统的群体的这个比例。所以圣经的权威荡然无存。当这个教义的权威不断消失的时候，所有的教义都被受到质疑。但是圣经多处地方提到撒旦的存在，旧约有将近9卷书记载魔鬼的存在，对上帝子民的混乱有他的工作的痕迹。那么在新约书信里面，几乎每一卷书都有，腓立门书没有，其他书卷大部分都证明魔鬼的存在和魔鬼的攻击，破坏上帝的国度，攻击上帝的子民，都是有的。灵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兴起，他们强调这个赶鬼的运动，赶鬼的服饰，到处赶鬼，现在也是，现在很多灵派也赶鬼。但是他们最起码唤醒了人要相信魔鬼在工作，邪灵在工作。但是他们教义的解读是否符合圣经，我是另一回事。但是他们对这个魔鬼的工作的注意度已经超过了正统教会，而正统教会在不信派的迷信之下已经对这些慢慢的忘记了。人越文明越有修养，他越不承认有魔鬼的攻击和欺骗。还有些人认为魔鬼是黑暗之神，神是光明之神，他们俩彼此对抗没有穷尽。我想这一个的错误的异教教义几乎不需要讨论，圣经明确记载魔鬼不是黑暗之神，他是光明天使堕落之后的存在，他从此之后以上帝为敌，率领他的部下攻击上帝的百姓。威斯敏德神学院的实践神学教授叫大卫·波里森，他的一本书提到一句话，他说我们现在需要有理有据证明，我们迫切需要借着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0到12节阐明合乎圣经的传统属灵征战来抵挡撒旦。我们把这些教义慢慢都给遗忘了，我们会在下个礼拜精确地剖析魔鬼如何混乱主导，圣经如何告诉我们魔鬼在不竭余力地拆毁上帝的教会。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不再征战，我们忘记魔鬼的这个背后的操纵，就会把怒气把所有的这个批评指责发向那个有血有肉的人。和本的翻译叫这个血气的征战，但是新译本和李振中译本翻译为和有血有肉的人征战。你不要和有血有肉人征战，你要和那看不见的魔鬼征战。我们有时候和这些妻子征战斗气，和这些丈夫斗气，和孩子斗气，和教会的传人斗气，传人也和你斗气，知道吗？斗来斗去无非是让那个恶者他偷着乐，因为他怂恿我们的征战，怂恿我们对抗，最后他坐在客厅里喝着咖啡，欣赏我们彼此纷争和各种争斗和不和睦和混乱。我们忘记这些，我们就真的把所有的怒气都发向那个有血有肉的人。那保罗为什么要把这个征战的观念和前面的观念结合起来呢？保罗有什么样的意图呢？你会发现保罗将这种上下的连贯 表达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与魔鬼去征战。保罗为什么这么去表达？保罗为什么这么去教导？因为保罗有他的一种意图。我们是否想到耶稣来要做什么？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福音不单给我们带来生命的变化和改变，它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更丰盛，使我们生命可以充满真理的事物。如果你能想到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如何创造天地，在一到三日他创造整个的架构，但是里面没有内容。到四到六日的时候，上帝又创造了那些小的事物，让这个架构变得丰富，变得美丽。我们在旧约中也是如此。而以弗所书的一到三章和四到六章就呈现这个结构。一到三章讲什么？上帝用他的大能的运行创造了我们的生命，已经转向基督，认识基督，但这个生命是空洞的，还是那些灵里凋碎的，不完整的。那么四到六章上帝告诉我们如何让这个生命变得更丰盛，变得更充满，让这个骨架能够有血有肉。你只有被上帝的话语掌管，被圣灵充满的话，你那个枯干将死的生命才充满生机。你冬天到野外去看那些凋谢的树并不怎么美丽，但当春天来了，夏天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看到那些原来枯干的枝条上长满了叶子的时候，你感到它非常的美。如果一棵死的树没有枝叶，有人说这个树是活的树，你是不相信的。如果你说我在基督里，但是你的生命不是一个丰满的，不是可以流露那些福音的馨香之气的，你的生命由不得你说我是在基督里。因为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上帝要装饰这个生命，上帝要透过他的话语，他的圣道和圣灵来改变我们的语言，改变我们的性情，改变我们的脾气，改变我们的时间，改变我们的婚姻家庭工作，让每一个方面都发生这种变化。所以一个生命不丰满的人，一个生命结不出丰盛果子的人，无法来证明他有一到三章被上帝重生，被上帝拣选那种重新被更新的生命。你也会发现，当你想让你这个枯干的生命变得不断的丰盛丰满的时候，是很难的，举步维艰，特别难。为什么那么难？你信主很多年，你的婚姻还是老样子。我不是说让你的婚姻改变结构，你的婚姻仍然是一夫一妻，但是你婚姻的做事的方式，你婚姻中所表现的性情没有任何变化，你的脾气从前如何，现在还是如何，你从前对待你家人的力量如何，今天你还是如何，从来没有衰减过，可能比原来更怎么样呢？更加充满戾气，更加充满那种暴力倾向。你的工作以前混下去，你现在还是混下去，你或许有改变，你改变一步你退三步去，总是回到原点，甚至是更加悲惨的。或许你也信主了，但是你的生命一团糟，你的生活还是一团糟，就像一个没有上帝的人生活。没有上帝的人生活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个有上帝的人，他的生活却像没有上帝一样的人被上帝的管理的话，这个是非常麻烦非常糟糕的。后来你也信主很多年，你总是责备你的配偶，责备你的配偶这不行那不行，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给你的配偶。这样的争吵，这样的战争从来没有减少，我们的家应该是丰盛的， 生命应该是饱满的，但为什么没有饱满呢？当你在这种艰难处境之下，你会怀疑说，我的神在哪里？神是奇妙的，神是有能力的，为什么我的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怎么信主，怎么敬虔，我的家没有任何改变。保罗提醒我们，上帝让你的生命更丰盛的同时，还有一个可怕的敌人存在，他要不断的阻止你建立那个丰盛的家庭，丰盛的生命。耶稣告诉我们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他要用一切的办法拆毁你的婚姻，毁掉你的儿子，混乱你的工作。魔鬼明白，能改变你的是谁？是福音。能改变你的是谁？是耶稣基督。他恨恶基督，他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所认识的福音从你生命当中出去，把耶稣基督从你生命当中拿走，把不幸的种子放在你的里面，让你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不相信福音可以改变你，让你认为你的混乱，你们家里的混乱是你丈夫引起的，是你妻子引起的，是你的儿女引起的。魔鬼让你中这样的诡计，因为背后是魔鬼在操纵，他借助你的配偶，借助你的孩子，借助你的各样的苦难，让你对福音失去信靠。你每一次家里的争吵和征战之后，你的信仰都受到冲击，尤其是基督徒的夫妻，知道吗？吵完架之后，姊妹就会说，你还信主呢？你让我改变，你怎么不想改变？然后就怀疑上帝是否真的有能力，上帝是否真的可以改变我们，信主到底有何用？魔鬼借助你的丈夫妻子为那个标枪投向你，用那个标枪刺痛你，让你信心动摇，让你远离福音。所以保罗说，你不要和有血有肉的征战，要和谁征战呢？和魔鬼去征战，他用一切办法让你远离福音。加尔文解释说，当世人伤害你，引起我们报复的心理时，应当记住这句话，不要按照本性，世人会惹动你的血气，但你如果记住这些挑战来是出于魔鬼手中投来的标枪，我们就能控制自己，不要向人发愚弄了。我们如果只能抵挡人的攻击，就会四面受敌，与属血气的人斗争不单无益，并且有害，必须直接与真正的敌人魔鬼交战。他在黑暗当中攻击你并伤害你，他能背后出手袭击我们。为什么我们家庭中那么多问题出现？我们的婚姻为什么依然是混乱的？我们的孩子们跟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张力越来越大？那背后的魔鬼借着有血有肉，甚至是苦难，甚至是经济问题，让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失去信号。你说这个结论从哪里来？从全副军装而来。全副军装这些所有的兵器都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这所有的兵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福音的真理。你要把自己用福音的这个真理武装起来，你要穿上这个福音性的武装和兵器去和魔鬼征战。因为魔鬼最大的仇恨是什么？上帝。他要把上帝的权柄撤去，把上帝的话语撤去，把福音从你生命当中撤去。你怀疑上帝，怀疑话语，怀疑福音的时候，魔鬼就彻底得胜了，你生命不可能结出丰盛的果子。每个人读到第五章就感觉那样的婚姻生活太好了，这样亲子关系太好了，这样工作关系太好了，上帝真的爱我们。但是魔鬼说，不，我不能让你的婚姻幸福，我也不能让你的亲子关系幸福，我也不能让你的儿女跟你关系好，我也不能让你的工作变得更幸福，尽一切努力拆毁你的信仰。我们不知道魔鬼怎么攻击我们，很多人认为 如果教会有一个人他不信被鬼附了，他就说，哎呀，魔鬼攻击他，因为他不信上帝。难道我们信上帝，魔鬼会放过我们吗？他不会放过我们。我们只有穿上着全副的军装，拿着福音的每一样兵器，才能够与魔鬼去征战。有人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征战，你不要自己做，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交给上帝吧。也有人说，你有问题，主会给你解决的，你不要担心。真的，言论都是骗子，骗子这样讲，骗子会告诉你说，你不要去自己做，你要靠上帝，你靠自己做事，你靠你自己，不是靠上帝。这些骗子让基督徒不再征战，不在城市上竭力。我说，你要去摔跤，你要去征战，你要去斗争。保罗在其他经文告诉我们说，要致死身体的恶行，要攻克己身，顺着圣灵行，竭力多做主攻。你会发现圣经有两种的观念，当圣经讲到恩典的时候，他会告诉你白白的，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因为你是不配的，你做什么都没有用，不能使你得救。你如何强调恩典都没有关系，因为恩典本是白白的，如何表达都不为过。但是你讲到说，一个人蒙恩了，你应当去过信仰生活的时候，圣经用强而有力的言辞告诉我们，要致死身体的恶行，靠着圣灵致死。什么意思？你是要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的帮助，尽一切的努力致死一切的恶行，这个摔跤也不例外。我们必须去征战，必须去付出努力，必须去舍己。那些骗人的把戏让基督徒变得懒惰，变得无所事事，变得不再去征战，凡事交给上帝吧，上帝会帮助我们的。这些是失衡的真理，这些是偏差的真理，一部分的教导就扭曲基督徒全部的生活。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你要想你的生命更丰盛，从现在起停止和有血有肉的人去征战。你的妻子不是你的敌人，你的经济贫穷也不是最根本的问题，你的孩子不是你的敌人，都不是。谁是那个敌人？魔鬼。魔鬼可以摧毁你的经济，可以夺走你的财产，可以让你得更多的疾病，让你对福音失去兴趣。你说魔鬼有这个能力吗？有。看约伯记，我们下面剖析魔鬼，他是有能力的，他能够掌管一些自然事物的，是上帝许可他的能力，他能够兴起风来，他能够兴起浪来，他也可以让你得一些疾病，查不出原因来，来挫败你的信心。保罗接着说，你要改变征战的对象，另外要穿上全副的军装，就是穿上福音的衣服，拿上福音的武器，去干什么？坚定的心相信，唯有福音才能够使我的生活变得丰盛起来，唯有福音才能使家里所有的关系被重建。福音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被福音改变，你效法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坚定不移的相信这个家里需要像基督一样的牺牲，像基督一样的舍己，像基督一样的谦卑，像基督一样爱罪人的爱，来爱我的配偶，爱我的孩子，这个家有一天会改变的。但是魔鬼告诉你，你不要去舍己，你不要去谦卑，没有用的。你要制服你的配偶，你要制服你的老板，你要制服你的朋友，你要把他踩在脚下，你就得胜了。但是保罗说不是的，你要穿上福音的军装去，穿上福音的鞋子，拿上那福音的盾牌，拿上戴上救恩的头盔，拿出圣灵宝剑来，用福音的方式去吧，和魔鬼征战，告诉魔鬼，唯有福音才能够改变我的一切，唯有福音才能征服我的内心。当你回到家， 你看到你的妻子什么都没有做的时候，你想用言辞，用你的方法控制你妻子的时候，你就失败了。你被魔鬼所击败，你和你的妻子大吵的时候，你就做不了刚强人。你的那一个信心，你的那一个福音的孕育的生命，就被这一刻完全被拆毁。你应该穿上福音的鞋子，带着牺牲的精神走到厨房去。你看到有人抵挡你攻击你，你不是把他视为你的仇敌，应该是魔鬼在试探你，在引诱你。你应该穿上福音的军装，告诉自己，唯有上帝的福音才能改变这个罪人。你制服这个罪人算得了什么？能制服人的人方法有很多，能把人致死的方法也有很多，但是却不能展现福音的力量。所以弟兄姐妹，你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你的生命或许根本就不丰盛，你经不起大风大浪，魔鬼要借助这些的患难夺走对福音的信靠。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征战。苦难不是问题，经济不是问题，配偶不是问题，别人攻击我也不是问题。魔鬼把这些标枪射向我们，我们要挡住他，抵挡他，穿上福音，像基督一样，以他的心为心，有舍己，有谦卑，有那种绝对的顺服上帝的话语的精神去生活，你就得胜了。你的家可能变得越来越丰盛，你的婚姻可能变得越来越美好，你的亲子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美妙。但是我们今天忘记这个原则，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如何来看待你的生活？你说我的生活太糟了，糟得不得了，你就会怀疑福音，你认为福音的方法没有用，你正好中了魔鬼的诡计，要重新来思想。我们对上帝的冷漠，对上帝的攻击，对十字架的遗忘，上帝用什么方法来训练我们？难道他要用鞭子使劲抽我们置我们死地吗？不是，他用福音的方法，他爱我们，他以抚救的方式关爱我们，因为唯有福音才能改变我们。魔鬼的方法不竭余力的要夺走这一切，所以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从现在起你要停止你的想象，你要停止你自己的方法，你要停止用你自己的怒气去挣扎，你要靠着福音的方法，让你的家，让你的婚姻，让你所在的教会能够充满了丰盛的果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到这里能起立来祷告。